这次呢，我本人感到很荣幸，因为这个是奥兰多的华人福音教会的一件大事，一个教会成立10周年了，让我来做嘉宾，我感到本人很荣幸。请来以后，让我来做布道，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教会在庆祝自己的周年祭的时候一件最应当做的事情。我自己在10年以前差不多了，我具体日子记不住了，那是第一次来到了这个奥兰多华人教会，当时就没有多少家人家啊，但是呢，神把一个特别的心愿放在他们身上，是他们觉得要在这里呢要建立一个华人教会。当时他们住在一个你们啊，在中间啊，是住在一个西人的教会当中，可是今天一看你们有了自己的堂了。10年啊，我们说10年树木，100年什么树人，你们都沉默了，起码沉默了，不是行将就木啊，而是我意思就是说，我这10年当中真的神在你们当中行了大事，行了大事啊！看到刚才我们的敬拜团队的年轻的脸庞啊，我是真恨不得我自己再年轻一把，希望早日也回到那个特别的时代里面啊！信主的日子实在是太美好，信主日子实在太美好，所以在这里呢，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呢来传扬神的福音。我就想希望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布道会既然是为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们特别来进行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是福音朋友。那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在像个小鸟一样的，刚才唱歌那样子，正在寻找。
对不起，刚刚没放电池。
哦，哎呀，这个谜底解开了。福音朋友，也就是说刚才我唱的时候，我就想，哇，我们这样一个小鸟的到处寻啊寻啊，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是主亲自把我们一个个带到他自己的什么圈里来的，把我们带过来的。那你们今天呢能够来到这儿，十周年祭，来到这个奥兰多的华人福音教会，绝不是偶然的。很少有人是自己啊一看到自己就跨进来的。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城市，你想寻找一个教会，已经有人给你传了福音了。如果不给你传福音，讲说这个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爱，有那么一位至高至神奇妙的恩典的话，你不会来的。那么今天你来了，我想认识一下你们，我们当中有多少是福音朋友，也就是说正在寻找了解这个基督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希望，当然我说现在是福音朋友，还不是基督徒，只是还不是而已，说不定马上布道会就说你就是了。那我们这么当中的有哪些福音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看看有多少在我们当中的，有多少啊？哦，我们当中这儿有一些，这儿一些啊，还有吗？后面 OK 哦，感谢主。有没有1/3的人呢？不过我看到你们了，很高兴。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背后都是有一个爱的故事的，相信一定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把爱传到你们的身上，也让你们今天愿意到这里来听一听福音的道理。那我想今天呢给大家的福音布道题目是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只有一次布道机会，今天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我就一次就把这个福音呢，把它真正的根基，真正的它的奥秘，我们要知道的，要认识的那位救主告诉大家。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话，我当初那时候我也是从美国到加拿大的，当年到了加拿大的，在这个我还是一个慕道友，进了一个华人查经班的时候，当时读约翰福音有一段话突然震撼了我的心，这一段话就是约翰福音17:3怎么说，这是耶稣他自己，主耶稣他自己说的，在他祷告以前，他是要求父神给出这样的能力，让世人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句话当时很深深的震撼了我，因为这句话他讲的这番道理我过去是从来没听说过。原来永生不是别的，不是像别的宗教说哦，永生啊，希望你要进入什么天堂啊，你要修功积德啊等等，要你自己做出来表现合格了，不是。只要你认识一位那独一的真神，并去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你认识他没有啊？认识他又意味着什么呢？说这就是福音啊，福音就是介绍你去认识他，耶稣基督是谁。你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它叫基督教嘛，就叫基督。基督教原来它关键要告诉你的，要你认识那位基督。这个福音说是好消息，你认识他的好消息。在我们没有讲为什么你认识他这么重要以前，首先想什么是好消息，你们体会一下。如果你自己想想，这世界上面普天之下如只有一个好消息，你想想发挥你最穷最穷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吧，你觉得什么样的消息一定是对你一个最好的消息？你能想象得出来吗？你能想象出来吗？你要什么？对你，而且只要你是一个人，他不是问的。这个好消息，当然第一你晓得这个好消息非得和我有关。好消息对别人来讲再好的消息我听得酸溜溜的，那也不好意思，对不对？有人很高兴啊，我什么什么哈佛录取了，那你录取是你的事，我一想又更可怜自己了，对不对？我连那个附中这个 university 还没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好消息，所谓好消息，我是指你一个人你听了，你只要相信他，你只要相信了接受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为你而来的，有没有这样的消息啊？我们现在说国内房价疯涨，哦，你上房网上讲这个房价怎么办啊？大家看过蜗居这个电视剧了吗？蜗居啊，我是刚刚才看了一眼，我才知道原来国内是网上热评，对吧？房价一个劲的往上涨，对那些要买房子的人绝对是什么坏消息。可是那些炒房的人呢，那就是什么好消息。他买到房了，听着房价，当然你是买的自住房，不管涨了降了，那还是住了还是一样，只是听听而已啊。可是对他有房子准备出手的，准备抛出来的，那一定是好消息。所以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你当然相信他是真的咯，是真的，你是炒房者就是好消息，是买房者就是坏消息啊。过去我知道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第一次那个发生了这种人们发明了青霉素 Penicillin。 Penicillin 这过去啊，早年那个时候你生了肺病啊，肺结核那就是死症，就绝对死的，没办法的。但是 Penicillin 青霉素一出来，马上就是这个肺结核的克星，拿到它你就得救了。可是这个消息对谁是好消息啊？只是对那些生了病的人，那是绝对的好消息。因为那时候一针潘尼西林贵是贵得不得了，据说一个很有名的什么学者临死以前就喊潘尼西林潘尼西林，好像喊救主一样的啊，就是没有 order 到，因为太贵了还要整成这样子，他就是倾家荡产就是要那个啊。当然现在我们这个肺结核控制住了，可是人们都晓得有些好消息对你来讲是太至关重要了。至关重要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最大的需要你能满足的。想想那个真是要垂死的人，他得了这一针能够救命的人，他不要别的。你说我送你一幢房子好不好啊？我给你个宫殿好不好啊？都是不是他的，他知道他马上就离开人世。所以你想想，现在你明白了，有关你一个人能够相信的就是你的，对你的针对你的好消息，你最大的好消息是什么？关于永生的好消息。还有什么消息比这更好呢？ 你在想你要什么？我说我不要，我要好消息，我希望让我有一个什么名车，有个什么名房，或者有一个什么让我当总统。我要全世界，全世界是你的了。但耶稣一句话，人若得了全世界，若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何益处呢？大家一听，没有人会反驳耶稣这句话的，没有人说哦，你说的不对。问题就是世界是你的，得你的去 keep 它，没有你了，不是世界从你面前消失了，你在世界面前消失了。问题就在这儿，您明白这个意思吧？最大的道理，最大的好消息，关于存在的好消息，明白吗？如果你这一不存在，什么对你都没有你了，还有什么好消息？说到现在就是这样子。大家知道秦始皇他是第一个统一六合不得了，统一中原的，他什么都有了，他很聪明，他你问他还要什么，就是要求个长寿不老嘛，所以才出现说派了徐福带了几千啊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据说日本人就这样来的啊，所以说后来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就不敢回去了，没拿到长生不老之药，说求长生不老之药。中国的皇帝里面吃仙丹死的不知有多少，就是嘛，这个长生不老之丹，那个道士啊在搞啊，都骗了很多皇帝，都是这样子的。皇帝他什么都有了，普天之下什么莫非王土，你还问他要什么？三千佳丽在后宫，忙都忙不过来，对不对？你还要他什么？他真的，你要人间，你问他什么，他就是要自己能够什么延年益寿。可这个延年益寿还是个肉体的这样的存在的延年益寿，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真正的你的需要，不是像那种啊毛泽东诗里面讲“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就是所谓坐落中原嘛，山河美好的山河，英雄竞折腰，大家都来抢这块土地，最后不过是什么？所谓什么？大江东去，浪淘尽，什么风流人物？属风流人物，毛泽东还看近照，连他一起也就不存在了。你要什么呢？过去卓别林他演电影，我那时候看第二次叫他讽刺希特勒，就扮演一个电影叫《大独裁者》，看过这个电影吗？啊，就模仿希特勒，就玩这地球仪，玩来玩去，就是要这个最大的需要，因为你是独裁者了，他就要控库呢。但是话说过来了，正如你得了全世界，你失去生命又有何呢？又有何益处呢？不管你爬得多高，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名声多少赫赫，你的财富有多少，你都知道。所有一切，你的拥有也不过只是什么暂时。人呐，永远不可能克服时间作为他的敌人，这是没办法。难怪现在大家不久而不见了，你看到女士或者先生最恭维的话：“哎呦，看你真是不见老哎，对吧？对吧？”我十年过来了，我看到英强啊，看到红军啊，看到易静啊，我们大家都还比较诚实，他没说穆红牧师，我看你十年都不见老，对不对？这句话没听见，我都很感谢主，我确实老了，确实老了，十年嘛，时间没有人能够有这个跟时间去赛跑的抗老，这个你抗不过，叠不过时间，叠不过时间，这也就对了。关于人类最大的面临的问题，最最本质的。最大的需要其实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中国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啊，你非得提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才引起大家的注意，不提到生死存亡呢是不行的。大家知道国歌，中华人民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什么这个音乐这么节约呢？原来里面有歌词啊，中华民族到了什么最后的关头了。所以这个话我当时一听，哇，不得了，最后的什么关头啊，就是你就弄不好你就死了嘛。所以每个人被迫发出什么最后的吼声，再不吼没时间吼了，你不存在了，你最后的吼声你也不知道。不知道鲁迅说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什么爆发，怎么样也得拼一嗓子吧，要拼出来。你就说这个歌一唱，哇，真的是牵动了民族心了。因为民族都不存在了，我人还怎么存在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成了大家的喜爱。所以用国歌，我们说中华民族啊，一直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是怕过去被开除球技啊等等啊，或者这之类的事情。所以问题都要提到这个高度上呢， 的确是这样子。文革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人老不搞不懂，你们文革的时候这么 crazy， 如果我讲给我儿子听，他就 哪有这种事情啊，什么一个国家都不上学了，说爸爸你什么，我上初中就开始没书读了，干嘛闹革命，这个是闹什么革命，奇怪了，你不是好好的政府正在掌权，你闹什么呢，对不对？为什么？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伟大领袖告诉我们，如果大家都不起来发动的话，我党我们的红色政权就进入了什么关头啊，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非得发动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是保证着我国的红色政权是千秋万代什么永不变色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变色就不是你了，这个政权就不是了啊。那时候批判苏联是卫星上天红旗什么落地，我们现在卫星上天了，红旗是不是落地，你们自己在这后面你们自己填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是要把这个东西要把它改掉，不得了。所以什么生产要停了，学习要停了，你把生产力搞得再好，把国民经济搞得再好，长出来的苗属于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那也是不行的。你看人的头脑一下就被洗成那个样子。所以啊，这些年轻人啊都是红卫兵运动了，都去了，国家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也是就是因为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所以阶级斗争是一场什么你死我活的。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什么时候一个独裁者如果要运动群众的话，要把群众玩的团团战的话呢，一定要把一些问题呢提得很 serious， 提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啊，不是民族生死存亡，就是我党生死存亡，就是怎么样生死存亡，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任何一些东西都通通停下来为此让路，因为你如果生死存亡不解决，你其他什么，所以一定要停下来通通让路的。如果说有一个医疗项目会发现人可以真正搞清楚把人的寿命就是提高50年的话，有这么一个医疗，有这么一个东西可见的话，我跟你说各个国家这个投资一定是最高的。你再想想嘛，每个国家的这个防癌基金啊，抗癌防癌的这种医学研究的经费多高啊，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生癌的，但是癌症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是人类一个比较难以那个克服的病的话，就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都提高了，提到很高的高度去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人人真的是关心跟自己最最切身有的，如果你说要这个需要的话，就是自己的生存需要，这是所有需要的需要，有了这个需要才可以谈其他的需要，没有这个需，如果这个需要不能保证的话，其他一切需要都是什么化为乌有，都是暂时的。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尽管也搞相信共产主义啊，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总是要搞到一点，我为什么要相信共产主义的道理，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那个年代读啊，有本书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然不是炼钢铁，他是炼什么，炼人，因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嘛，啊，那时候是斯大林讲的都是钢铁般的性格，绝对是冷酷无情的，那不得了，意志坚定，冷酷无情，六亲不认啊，那就是这样的钢铁，所以你很难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基督徒要用钢铁来比喻啊，都是的。所以他论到这个，他有一段特别讲到生和死的价值啊，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了这句话，当时蛮打动我的。他说生命属于生命，这世上是最宝贵的。他说这 ，of course，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生命属于人只有什么一次，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今天告诉你，有第二次机会，这完全不一样的。这是 secular 的世俗的说法，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那么这一生将如何度过？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不应以他过去往日虚度年华而悔恨。虚度年华，谁愿意虚度年华？然后不愿意什么？不以碌碌无为而后悔。碌碌无为，哎呀，这是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出息的，就是这样混饭吃这样子啊。他，那么我就想，什么叫不虚度年华呢？什么叫不碌碌无为呢？碌碌有为呢？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最后一句话，他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说一句，我这一生都献给了什么？ 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了，那就是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了。只要他能够说这句话，他这一生就什么，没有白活，折了，就是这么回事，折了，这个生命呢是全折回来了。哇，共产主义这么高的价值哦，竟是可以把这个生命全部投进去，你都可以就觉得是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啊！难道这一生都这样献掉了，最后没有任何的后悔？那想谁愿意后悔啊？特别临死前的后悔是最难受的后悔，因为没有办法补回的后悔啊，无法挽救的后悔。那我从小就想，哎呦，我这看着这辈子不要，每个人都会迎着自己那一刻的啊，在这个病床上或者在这个 deathbed 上，我希望我这一生能够对得起他。对得起呢，那就我要相信了，就想了，就把自己想象有一件事情，人生是应该有一个目标的。生命是诚可贵，对不对啊？过去也讲了，生命诚可贵，那么爱情价更高啊。如果还有句话什么，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哇，因为什么呢？到共产主义社会就自由了，自由什么？因为物质极大丰富了。哦，物质原来人不自由就是钱不够，就是这么回事。你想到物质不够丰富，你想要啥就没啥。我说是这样子回事，因为你知道共产主义的经典定义是什么？一定要物质极大丰富，那是唯物主义的。也是共产主义这个阶段，就一定要到那个时候，物质极大丰富多到那个什么地步呢？多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根本就觉得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就是说你所有的希望都满足了，因此也不会有什么压迫人呐、欺骗人呐、欺骗人干什么？就不骗你钱吗？啊，压迫你就是让你少拿一点，他多拿一点吗？偷你东西就是我不够吗？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了，那么这些东西都应该没有了啊。当时我们想，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什么匮乏的时代，那缺乏到一个地步，只要想有什么，将来到共产主义要干什么，红烧肉有的吃，大块大块的吃就好了。现在你敢大块大块吃吗？这个胆固醇你就吃不消了啊！你到底要什么？你自己想象的根本你不知道是什么是最好的日子，对不对？有卡其衣服，卡上卡下，哦，觉得很了不起了，穿上一套卡其，这个很高贵的衣服了，那就是啊。后来又的确凉，要叠上叠下啊，那也是变修这种。现在晓得这些东西啊，都是化学纤维的，还不好。我们又返回本真了啊，学习中国农民的这种的纺全棉的。啊，揣回来了，那就想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东西，搞了半天，最后吃东西都要 organic 啊，说来说去还是老农家里的鸡最好，对吧？那个家鸡叫走地鸡，鸡本来就走在地上的，知道吧？那买的走地鸡就贵一倍嘛，就是走地鸡，然后那鸡走起来啊，那你就吃了这个就心里就好多了，是常常是这样的。所以搞这个共产主义，当时夏明翰不是说一句话吗？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自由后来人。哇，好大的信心，好大的满足感呐、啊！你要知道我自己为此奋斗的主义真了，我的生命真的拿去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精神长存，我这一生没有白活啊！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是比泰山还要重大，因为为人民而死。好，这是什么？都说的非常那个，我是为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为自由，为了这个最大的那个。人就好像有升华了，好像你的生命有目标了。哎，问题这也不错，人呢的确需要有一样你的生命为之付上的东西，有一样事业更加 noble， 有一个名比你自己的名更高的名。但是你这名交给谁呢？交给任何一个人就危险，危险的不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交给他完了，全国人民一起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了，因为任何人他都得不起这个名。可是你说我是为了这个名，我的确尝到了所谓的那种生活的一种精神的升华的意义。所以那时候我15岁，那时候就去劳动了啊，那是上山下乡吗？上山下你讲你给他是苦吧，苦挑河泥啊，搞新修水利，那是动不动新修水利嘛，就是要挑土方啊，都磨得不得了。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磨啊可不得了的，那是要打破几千年不学阶级的观念，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起是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哦、那就不得了了。有知识的新农民是站在家门口干什么？眼望全世界的。那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了，如果 你把这个共产主义摆得这么高的时候，那你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将来人类历史会，你家努力会出努力出个共产主义的？你共产主义经历过吗？共产主义你根本没有实践过吗？不是说一切政治都出于实践吗？没有实践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来呢？那是遥远的事情。而且为共产主义这个事，过去那个时候欧文啊和圣西门搞核，很多共产主义的试验在北美啊，买了殖民地啊，大家都是一个社区，大家废除货币，有什么大家一起用，最后全部失败了。他符合人性吗？一切都是由上面的，你要控制所有的财务，他就说服了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你虽然是强调了平等，但是平等要一个更高的权力意志把人压，把使人怎么样失去了自由。所以你说如果是一切按照马列主义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否则的话我真的是不敢把血本拼上啊，我怎么敢相信呢？所以就会很非常非常的让人后来才知道，这就完全是人的狂妄所造成的。我过去我知道我自己的思想当中啊，文革的时候父亲被斗啊，什么黑五类什么都用过了，但是都觉得没关系，还可以照样一颗红心永不变。很奇怪的，人就不被事件所改变。明明你经历了那个事情啊，我就晓得原来人的意念啊是来解读这个事件的。如果有一个信念，你认为这个信念比此你觉得这个信念更有价值的话，你就会持守这个信念。你会在一切环境当中不让这个环境改变你的信念，你是想让你的信念去改变什么环境。原来人是这样子的。我过去是一个绝对只相信一个什么呢？科学的人。相信科学的价值，为什么呢？我有个 anxiety， 我有个焦虑感，我最怕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受骗上当。最怕受骗上当。受骗上当的事情呢，你是没办法懊悔的事情。如果共产，但是我也觉得人是需要有一种理想的追求的，这种理想一定超过我的生活层面的追求，但是这个生活层面追求呢，那也很高，一定是远远的。比如说共产主义到底是真的会实现还是假的实现，还是永远实现不了，就你也搞不清楚的。就像永动机还没有造出来以前的时候，你说特别是第二类永动机，它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吸引了多少世界上非常有才华的人去设计那个永动机啊。如果永动机一旦设计好了，那不得了，这个专利它就永远吃不完了，子子孙孙吃不完了。这个是可是最吸引人的，现在到处能源危机啊，它就永动机发明以后，你能源就可以永远什么使用了，永远可以保存了。尤其是第二类永动机，它不破坏能量守恒定律的，很多人就设计。直到后来热力学发展以后，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第二类永动机永不可能。从此世界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解决以后，实践上你就不干了。现在还有人再去设计永动机呢，他就不是聪明人了，他是什么？神经病，脑子有问题了，一定是神经病了，有问题，明白吗？原来能量本身还有一个质量的问题，动能能够完全的化为热能，但是热能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化为什么？动能。这是热力学的熵增大原理。所以不管怎么样的汽车后面一定要装个烟囱的排气管，让热气排出来。你说我这个能量保护住让它继续使用，那是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科学上有些发展到成熟的科目，我是搞物理化学的，热力学就是经典的，我再去搞热力学，人家想你在搞什么，已经成熟了，那是我搞动力学啊，那还有点搞头，那就是这个意思。当某种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成熟了，就找到了这个学科的边界。但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共产主义，能不能实行的，而且是共产主义是不是人类真的的盼望，到时候人们就一切眼泪都没有了，一切都什么都没有了，都活在一个人间天堂，有没有啊？告诉你，起码你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还是要死的，尤其那个社会越美好，你越得告别他，你越难受你永远享受不到了吗？所以有的时候啊，住在天堂的地方，好像有的哦，所以富人有的时候离世的时候，你别看啊，实在比穷人还难过，就这个道理。因为对他来讲，穷人有时真是活着真是不如死啊。所以有人是这样子，对吧？ 国内有这种消息嘛，就是有人这个劳教犯什么，这不能，后来管教干部吓他说，你这样我就毙了你。他说我连活着都不怕，我还怕死吗？哦，原来他认为活比其实死更难过，就是是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到底会不会这样子呢？那我一想啊，温哥华你知道，大家知道房价是很高很高的，尤其最贵的地方就是西温啊，West Vancouver。 为什么那里最贵啊？那里靠近是太平洋，濒临太平洋的沿岸，风景绝美，是依山傍海。那个 cost 的那个房子，你小小的一个都是贵的，这你一听就不得了的数字了。为什么？你看这房子还没有我住在那个瑞奇门那个还大呢，那就比它贵。为什么？这叫什么 location？ 所以啊，房产的第一个 location 要喊几遍啊？三遍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永远记住，这是房地产永远第一要记住的规律啊，不是胜在胜在胜在，请注意啊。原来决定你真正的价值就是 location， 为什么 ？location 是唯一的，是不可能再增值的。我这个太平洋沿岸这一带能够住的房子，这个海岸线就这么长一段，到共产主义社会我就搞不懂分配给谁去住。你明白我这个道理了吗？这不是物质能够生产出来的，因为这是有限资源，风景的自然的有限资源，那是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叫按需分配，你需要什么我需要，我也需要，大家都需要，那里住得过去吗？这就不能按需分配了。不是说需要就给你，红烧肉是可以按需分配的，可是你不要红烧肉了，那就难了啊，对不对？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能按需分配吗？有人讲那就要给那些特别有审美能力的人去住，那就惨了。谁是最有审美能力的人？那谁决定谁是有审美能力的人？那个是批那个有审美能力的人，那个官那是最大的啊。所以最后啊，还是发现是这样。所以好些事情你再想想，什么按需分配啊，你要什么有什么，那全部都是 rubbish， 就是根本你很多东西不经的思考，不能分析的。由此我们看到啊，这个人类的一个骄傲，以为人可以创造一种什么样的境地来安慰自己呢？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可悲。这个可悲就是人不相信神，没有神以后，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希望，这个世界的所有痛苦的唯一解脱，如果这个责任不交给人，还交给谁呀？问题就关键就出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不信共产主义，在那时候你简直没出路了，你是非信不可，说劳苦大众一定要来信。等到他成了有产阶级，他就不信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些无产阶级先跟他拼了。问题就是常常是会发现这样子，人就是完完全很可怜的。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人的自大，我过去相信他是因为这个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说科学社会主义，所以我才会相信他。所以我最怕受骗上当的人却掉在自己所相信的 idol 里面去了。我最相信科学，我认为所有的知识不经过科学的认证，我是绝对不相信的。这相信了就变成迷信了。科学的反面就是什么？迷信。奇怪了，我拼命相信科学，这就是现代的新迷信，因为太迷科学了，这不是迷信吗？科学不可能达到这个地步，因为迷信的反面叫正信。正信，迷信的反面不是科学，一定要正信。如果认为一切可靠的知识都是科学的话，这个世界啊，如果要造谣撞骗都可以贴科学标签了，什么都贴上科学科学啊。所以现在搞什么，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有一个名词，所以响彻云霄的，有一个高峰大家都承认存在的，就叫什么？科学高峰。科学，所以一听到科学大家就肃然起敬，对不对？科学。所以我过去拼了老命也学科学了，对啊，那时候还没老就拼了小命也要学科学，那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呢，我那时候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最主要的自学什么你知道吗？自学的是英文。所以等到开始七七届的时候可以考的时候，我能够马上用上去的就是什么？英文。英文非常好，但是我知道我如果考到外文系了，那么永远在国内的计划经济框里，你永远不可能转系跳系，我永远就考英文。可英文是什么？在我的宏大的理想当中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帮助我去学科学用的工具。我学外语是做好一个准备，没想到高考提前来了，我还没知道， 那么就然后怎么办呢？所以七七节到七八节只有半年时间，拼命的在半年里把我的这个还来不及补的过去没上过的那些东西都上一上，哦，七八节好，终于使我能够考进复旦大学化学系。后来这个化学系里面觉得化学还不是科学当中最本质的，最本质的自然科学是什么？物理。因此我就化学就拼命往物理靠，就学成了一个物理化学，因为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原理性的东西。如果原理性的东西不用的话，你再去做这应用东西，你是瞎做一次。比如说那些搞设计永动机图纸的人，根本连永动机可能不可能原理都不知道，你去设计什么呢？所以我自己是根本不认为这个应用的东西不过就是做原理的发现和把它确定可是最伟大的事情。要发现这个 basic principle， basic principle of knowledge 啊，当时认为科学这个是最让我心服口服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峰，权力高峰，财富高峰，大家知道你不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也就爬不上去，也不是凭你个人努力就有了。但是所谓科学高峰那就完全凭你的努力和凭你的脑子了，这不需要有这个。而且这个科学的最好是硬科学啊，所谓叫 hard science， 那就是 natural science， 不是 social science， 什么什么跑那个政治经济学啊，这一套东西各说各有理的啊，这完全是看你的政治风向的需要所定的。所以我要学一个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学物理化学这样子的硬科学。但学了以后，我反过来再知道，学过这个科学的时候，我自己在毕业论文通过的时候，我学了这个最大的训练是什么？训练什么叫做 knowledge 的确定性。我写论文的时候，我还有国内的学风就是啊，我也受了这种人民日报这种那个特派记者的影响，必掉有点东西就把它吹得很大啊，发现了这实验的时候恨不得讲揭示了这个好像多少几千年的奥秘被我发现了，写出来论文口气都很大啊，证明了肯定了什么什么，结果给导师一看全部不及格。不能这样写论文的，你这个东西只在你的论文在你的实验范围里面是 work， 对不对？到时人家再搞个实验把你推翻也可能，你怎么好凭你这个东西你就证明呢？哦，给我让我明白了，我搞的东西都不能做证明的啊。不过只是表明在我这个体系里面，我认为照着我的实验方案设计，我发现有如下结果。如果要解释它的话要特别小心，只能这样讲， it is suggested， it might be 啊，就是这么说，你不这样说 it is OK 你就不通过了。哪可能这样子呢？那你首先就根本不懂做科学的学问的方法。所以我后来很清楚，我自己在做论文答辩是在一连串我不知道声当中圆满完成。教授问你这个 I don't know， 问你那个 I don't know， 他就笑了点点头，因为这正是他需要的，你的结果答案就是需要你说 I don't know。 当你学会知道说 I don't know 的时候，你就 know something， you know something you don't know， 明白吗？很重要啊，否则的话你的知识不清楚，什么东西是不知道什么知道的，因为你 suppose 你是做你最前沿的东西，很多东西他问你的题目其实是很刁钻的，这些题目刁钻如果你能够回答的话，你今天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博士生了，你早就应该到诺贝尔领奖台去领那份奖了。这常年的他一问你，如果说哎呦我在答辩，如果我老教授一问我回答不出那就糟了，拼命想答案抓头脑抓脑子那就完蛋，你想都不用想赶快说 I don't know，你稍微迟疑就认为你就对这个科目我们现在进展讲完你是一无所知，你还是 try to figure out an answer that's ridiculous。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你要会在了，哦，我才知道人啊，过去原来我科学有一定的价值，我可以用我这个科学知识来早一点发现我的原子体系里面的分子体系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动力学的一些规律。写的时候还必须说 it might be， 我做了四五年这么辛辛苦得到一个 it might be 的结论，真是心有不甘呐、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心有不甘。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进入了另外一个迷信圈了，我竟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科学，搞一个原子体系做了专门针对可控的实验里面得的结论你还这么小心翼翼，我们都可以相信有一个科学共产主义会出现。共产主义是科学证明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一定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经过什么什么。等到我读了科普尔的书以后才知道他是科学哲学家，他讲这种论述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共产主义根本不是科学性的说法，
因为人类社会是个巨复杂系统，是不可能可控的系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怎么样，根本已经 beyond anybody's ability， 根本不能 predict 的。你能做什么？如果我做个化学实验的话，我还要把所有的试验品做过提纯确定，把温度压力控制好好的，然后变动一个量让其他量不变，可控的情况我才能知道一点现象有点关系。可是到人类社会，你根本不能控制人类社会，你什么量都不能控制，一起在变动，一起在互相影响，你既然就是能发现一条不变的规律，你是在痴人说梦吗？你知道谁能相信这共产主义啊？不信神的人一定相信。所以共产主义传到中国就不得了了，所谓这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然后国民党就吓死了，把它当作禁书。可是他在英国、法国都马克思书都摆在那里，一直是卖不掉的，摆在那里放在那里，没有人为什么，没有轰动过，没有找到什么。可是到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经过基督信仰的洗礼，从来没有在神的知识里面有任何的预备。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告诉有一种解脱的办法，他什么都会拿来用，然后把它变成中国特色的使用，然后就是在创造中国特色的结果，就会出现这些。所以有关把我们的生命压必须压在某一种更高于人的生命价值上去活，固然是很美的一件事，你经历过的人都会感到人有振奋精神，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你只是为个人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有这么广阔的眼界。但是问题这个在哪里？这就是说人的这个关于存在的生命，你真正的着眼点在什么地方？关于存在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当亚里士多德，他是大家知道一讲到科学学科的划分，一定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是他第一个把人的知识划为学科的人。所谓科学，科学让唐牧师的话就一颗颗的学就是了吗？这就是科学，科学一颗一颗，第一颗物理学坐上了科学的龙头。所以大家最知道牛顿啊、爱因斯坦，他们的发现是改变了人们对整个时空的认识，其他的科学都在他后面做补充的工作。所以物理学总是雄作第一把交椅，然后就是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矿物质学、植物学等等等排下去。那么他，但是他很聪明，他认为在物理学之上还有一门学问，这一门学问是超验的。像物理学、化学、植物学，他都认为是可以观测的，可以做实验的，这叫什么科学啊？叫做实验科学。不能用实践来检验的，那就不是科学了，对不对啊？所以科学一定跟实验连在一起的。可是这个所谓的有一种学问，它是问存在的知识，这根本你不能经验。这个知识叫什么呢？这个超验的时候，他就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metaphysics， met。这是个希腊语，表示 beyond behind 的意思，就在它的如果直接翻译，在物理学之后，在物理学之上，这门学问叫物理学之上的学问叫什么呢？中国人就把它翻成什么？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个学科的名字一旦确立，就表示在有一个知识领域里面，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把握的，只能通过什么？只能在亚里士多，只能通过猜想。猜想是完完全全是不一定的东西。所以共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起来以后呢，一定要批判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的存在就表明科学本身有它的缺陷。关于最根本的知识，你科学不能提供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关于存在的学问，人是谁？谁是人？我问你谁是人的话，你觉得我们都是人，你就回答了，对吧？这个回答 absolutely correct， 我们不是人还是谁呀？我们当然是人了，对吧？我们再和孩子北北也知道家里小狗小猫啊，爸爸妈妈和他们不一样的，爸爸妈妈和我都是人，小狗小猫他们不过就是狗猫而已，对吧？他很清楚，这是通过什么来发现的？通过经验。Phenomenological 是现象里面归纳出来的，是 description， 叫做描述性的定义，明白了吗？就通过我们这个一看一经验就划分出来了。那么我们都是人，如果再问你一句话呢，那我们都是人，那人又是谁呢？ 好，谁是人，人是谁，两个问题就天壤之别啊！人是谁是关于定义的问题，这是超验的，到底人是谁？那我说，哎，到底麦克风是什么？你就说，麦克风是扩音的，杯子呢，给你喝水的。你这人造哪样东西，马上就知道它为什么存在，这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你很清楚。只有它存在的目的，它的用途，就是提供了它存在的本质。如果它不是这样，你就根本不用了。所以问到人是谁的时候，一定要问人是为什么存在的。你为什么活着？我活着为了吃饭吗？那就错了。吃饭为了活着是对的，对吧？活着为了吃饭那是错了，完全错了，对不对？啊，吃饭代表着你不吃要死，那你活着非得吃饭不可。那活着反过来这是为了吃饭，就等于我开车，你加油是为了什么？我开车，现在油价很贵，但是我开车没办法加油。那么你开车为什么？我为了加油去开车的。笑话一个。所以你能说到存在吗？我们能够随便讲钢琴是什么，这个灯是什么，它为照明，它为制造音乐，它是为了扩音，每一个都知道，所以它存在意义很清楚，我们认识它的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认识？因为是我们造的，我们是为了某一种目的造出来的，所以每一种存在它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个杯子如果我底下打一个洞，那就根本不能放水了，就不能叫杯子。所以你杯子可以把它形状造得千差万别，材质是各种各样，颜色也各种各样，但是有一点都必须共同，只要是它，你还叫它杯子的话，底上不能打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明白吗？就关键就是，如果你还叫它，如果它今天不能给我沉水，它不能卖空，你还是摆在这里了，早就把它扔在什么赶不去看了，它不需要存在。所以存在是为了它自己本身内在的一个自身，它必须为着它来到世上的，为完成它的作用的这么一个意义而出来的东西。我们人造什么都可以，可是你说天地宇宙为什么存在呢？所以亚里士多德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关于存在的学问是最高深的。人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什么存在？过去很多人希望把人是什么去定义，怎么样定都定不好的。但是达尔文很厉害，所以的这种无神论啊，在达尔文那边都找到根据了。达尔文说人是什么变来的？猿猴变来的。好了，就不需要问人是什么，在他那里定下来，人就是什么畜生，人就是动物，就是这样子，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什么？是因着生成而进化，你是为了更进化，是为了更好的什么生成。所以人活着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生成，因着生成而使你成为人，那你人生嘛，就是也是为了生成。生成只成了一个仅有的意义，而不要问生成是为了什么目的，因为是适者生成，是为了你适应环境而生成的，不是为了实现一个什么目的你活下来，明白吗？你不为任何目的，你就是为了生成。所以这样子一来，那么弱肉强食，那个是成王败寇，那一定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适者生成。所以达尔文的理论就大大的影响了谁啊？大大影响了两个人，一个是谁啊？一个就是马克思，一个就是希特勒。他们两个都是德国人啊，这两个都是德国，一个是犹太人的德国人，就是这样。所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一听到达尔文的进化论，高兴得不得了，要把他写的《资本论》献给达尔文，因为达尔文的自然竞争正好适合他的社会竞争原理。原来社会竞争之所以必然，因为人是带着自然竞争的残余进入社会的，所以继续竞争下去，所以阶级斗争一定你死我活，不是我生就是你死，就是为了要竞争。所以毛泽东会写与人斗争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符合人活着的目的了吧。多说紧张呢，胡适他改名叫色，他为什么？他原来叫胡什么，一个名字好像这个听起来不太好听的，后来就变成胡色了，叫色者生成。大家中国所有的都是居安思危啊，为了生成。可是啊，中国人啊讲生成，就是人生就是两大事，生死。我不是说生死问题是最高问题，可是你追寻中国的资源啊，你说中国的老祖宗里面最最能够代表中国的挖出一个是谁啊？孔子。难怪到处孔子学院到处造，现在啊， 孔子，这是他的这人物。五四的时候呢，也有把孔子老祖宗的祖宗坟打到孔家店，中国重新去新增了，与传统做彻底的决裂。现在不行了，把决裂以后更穷了，本来就穷了不得了，仅有点家当也给扔了，再把它捡回来啊！现在又到处就讲孔子的电影拍了，叫孔子啊，到处就是宣扬孔子。孔子被捧为至圣先师，最大的。可是你问孔子最重要的问题，敢问死，他的弟子问他，他怎么回啊？他怎么回答？未知生也知死。哇，我都很佩服孔夫子这点是好，很诚实，不懂就是不懂，对不对？知不知未知也，他也是他说的，就是这样，他也是一种知啊，这种精神有诚实性，他就承认我连人从哪里来的，怎么活着，为什么来活我都不知道，还问我人为什么要去死，死到哪里去，这些东西我当更不知道了，说未知生也知死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啊？生的状态，生的状态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那就是因为为啥？他知道这叫形而上学，对吧？亚里士多德虽然没听说过，但是知道这不是好信口雌黄的事情。所以在整个中国的学系的话，没有这个形而上学的根基的，他就伦理学讲的都是伦理学。你要做什么啊？人应该怎么理？仁义礼智信，否则就像什么？到了孟子的补一样，人如果不这样做，人就是什么？就禽兽，人非禽兽，所以要这样做。那么下面要问起来了，我什么孔子学生说啊，夫子言信于而信于天道夫子言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信是什么信啊？就是 human nature， 就是关于教了我们人要怎么样，人家都是人应当怎么，但是 why 为什么人是人一定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遵守仁义礼智信这些作为人伦的这些很重要的品质呢？否则就不是君子了，就是小人了，小人就与禽兽无疑了。人做禽兽有什么关系呢？恨不得达尔文那年早点出世，人就是高级禽兽嘛，就这么一句话，孔子就没有哑口无言了嘛。那还要跟教我们什么东西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所以人啊，人真是自己啊，越活就是人自以为越知识的，实际上就是越高人呢是越可怜。最大的骄傲，人发展了科学，然后科学的发现让人贬低，回到了最低的存在，动物里面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的骄傲画出了一个最讽刺的一个图像，就是这样，生死都不知道的，居然我们一点都没说，哎呦，你连生和死都不知道，那我们还向你学什么？其实学生都应该罢课了，都应该走了。哎，没有，哇，夫子耶。真了不起，他说生死都不知道，他说不知道，我们什么更应该不知道了。从此中国神生死两不问。是啊，没有人说孔子这句话错了，都觉得这个道理谁知道，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什么好问了？人家好好的吃饭生孩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的过日子啊，两亩的一亩土地两条牛啊，或者是这样子，因此就搞的是这种完完全全，他没有一个超越的想法。李泽厚大家知道吗？我们八十年代时候，哇，校园里面作为青年导师，因为什么写个美学的历程，美的历程，大家都美得不得了了，都去看他的书啊。最后他说什么？他中国的孔子之话，未知生焉知生，敬鬼神而远之，是中国人的实用智慧。中国人的智慧是实用性的，这叫实用智慧。这个是中国人的智慧，还是作为一个优良的传统要保存下去？这是很可悲的。你说？说既然生死问题最大，同时又知道生也不知死也不知，你凭什么说最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亏欠，的确是最大。你的最大是从现象看来是最大，但是背后的道理你一点不想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就讲了，其实生死永远跟每个人是牵动每个人神经的事情。最大的愿望，人生真身体里的蝼蚁尚且要苟呢，人还要怎么？也要知道要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是最大的人的一个本性，自然本性。最大的悲剧是人都不想保存自己了，那就什么自杀，这种是这个人生命当中的最大悲剧。而促使人自杀的，你会发现没有哪一个人是饿了，饿死的人很多，穷死的人也很多，他不是饿了，他就还想拼命的，最后一刻还想找水啊东西啊等着吃，就是那些有了名有了利有了财物，他没有了盼望，他生不如死，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心灰意懒，完完全全到那个境界，他精神摧毁了你，是最大的悲剧。 但是在这里面，基督的福音它是直接开启了我们人最大需要的问题，它开启了有关人的存在的知识，关于万有存在的知识，关于未最后本质的存在的知识，以及关于人生最大需要的知识。它告诉我们，这个知识是人不能通过自己的经验性的接触来得到的，人的经验性的道理永远是绝不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归纳法？大家说数学归纳法是对的，因为数学都是抽象的，你可以那个。可是你没有物理归纳法。你就说天下的天鹅都是什么白的？这句话你可能是对，看来看去都是白的，直到看到一个黑天鹅的时候，你完蛋了，明白吗？除非你把天下的天鹅全部看完，你没有看完以前，你不敢讲这句话，谁也不敢讲这话，就等于也不敢说天下的乌鸦都是黑的，说不定有一个白乌鸦啊。现在发现有白乌鸦，有黑天鹅，这些事情都是有的，只是你没看见。你能够穷尽吗？你是不能穷尽的。所以经验的知识它总是有限的，是孤立的，是片段的。你从经验的知识里面得东西，只是告诉你基督的福音传过来，他告诉你一个人得取一个真正的可靠知识的来源是借着什么？信。基督教信仰里面福音里面最有名的一节经节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了，大家还都知道怎么说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呢？他一上来就直接就指向人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问题的所在，就是生死问题。你看吗？而这个只要你信就可以得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一件这个 information。这叫做从上帝的叫 revelation， 就是他主动的启示一个有关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的知识。很多知识都是靠启示来的，不启示你永远不知道。如果一个孤儿院，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如果他真的父母没有找到他，没有告诉他，他永远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这个知识他自己 figure out 出来，他超验的，因为他在子宫里的时候他一点感觉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也不能写日记，他等了什么时间，他整个自己所有的东西他都不在他的记忆当中的。所以这些东西 out of touch， 除了他的母亲最大的知识，他的母亲来告诉他你是我生的，而这个母亲可以告诉谁是他的父亲啊，不是其他人还不能告诉，对不对啊？对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哎呀，现在有时候老虎的 husband 不一定是孩子的 real father， 有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很悲，可悲的，对不对？这是很可悲。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有好些是很最重要的知识，就像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人知道，人就不是人了，你明白吗？因为人他，有人说上帝说现在要我相信一个上帝，可是我怎么知道上帝啊？上帝爹，上帝也没征求我同意就把我造在世界上了，到哪里去征求你同意啊？不造你，到哪里去问你啊？那奇怪了，既然你承认上帝造你，还说没造你以前没有问你你是被造的，你根本没造，以前没有你，你有了你，首先为这点你的存在先感谢，你还说没有没经过你同意把你造出来的，就对我们儿女说，爸爸妈妈你怎么不经过同意把我生出来了，还经过问你啊，你要不要我生，生了我们就准备来造你，有没有这种事情啊？不可能的，夫妻也不会这样子来问一个未知的，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真正的你的源头的东西不可以你自己知道的，需要有人来告诉，有那个创造者来告诉，这个创造者就是上帝。所以说认识你那独一的真神，所以告诉你这个认识怎么认识呢？这就认识论上的大突破。真正的认识都是 by faith 认识的，而 faith 跟 authority 有关系，跟权威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当中有谁反对那个相对论的请举手，有谁反对这个或者是什么那个量子论的请举手，对吧？那么我就问，那些不反对的都学过吧？大部分都没学过，对不对？那你怎么就相信了呢？奇怪了，有人就说我相信是这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是太阳绕着，你看到的确实正好是相反，是文明是太阳在什么从东方升起到西边落去，你怎么相信了？ Everybody 都这么说，什么谁 Everybody 这么说？哦，这个中科学院怎么说，报纸这么说，那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最重要的消息了。那你就相信这个权威了嘛？你不是亲眼自己 figure out 的啊？什么事情你都自己能做吗？你很多事情，你大部分的知识告诉你的中这些，你都没去碰过啊。像这个电插口啊，你不要去碰它，这个东西要说电死你的。他说我没被电死过，一切真知者，一切知识出于实践啊，没有真知者，我要非试一下，我才知道。像毛泽东讲，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吧，你就咬它一口。对吧，我要你要知道电对你的厉害吧，你也咬他一口吧。那你咬他一口，就别人知道厉害了，你不知道你就死了，对不对？你去咬他一口，因为很多东西你只能听啊告诉你是这回事，你们说没看到就可以。所以很多的奥秘的事情，一些超过了在存在之上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这个神他创造宇宙万有，也创造生命，那说明他和他的被造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存在，完完全全不同的。如果是相同的话，那就不是一类的。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距离何止108000里？我们说我们人多聪明啊，我们创造电脑，但你再创造电脑，电脑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创造的，电脑它都在你的 control 之下，电脑不会有哪一天说哦，我是电脑，我知道了，是你造我。那就不是电脑了，那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的东西你造的跟你一样的，我们常常讲你把我当做什么，随便当做蚂蚁来牵的，人比蚂蚁高贵的多了，人比麻雀像的呢，蚂蚁在地上我随便踩一下，哇，人的生命跟蚂蚁的生命当然是相差太价值太大了，可是你别轻看蚂蚁啊，问题就是你人造不出一个活蚂蚁吧，蚂蚁的细胞一个都造不出来，还不要造蚂蚁本身呢，蚂蚁气管多呢啊，你根本不能动它一动，所以你根本不能嘲笑，所以这个存在之间的差别是太大了。所以我们想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想象永远很小，最多想上帝就是那个好像圣诞节来发礼物的白胡子老公公一样的一个啊，给我来这样子，那我们完全用人的想法，按照人的投影去了。你只能根据圣经告诉你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你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告诉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他是万有的支撑，万有是本于他，也是依靠他，也是归于他的，所有的是在他的计划里创造的，我们人的存在完全基于他，也是为他所有。那么我们人既然说现在告诉我们的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他是大能的上帝，可是为什么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痛苦呢？这就说明上帝一定某一点有问题了。他如果是慈爱的，他很爱我们，就像我妈妈爱我一样的，但是我生病我妈妈也没办法，只好流眼泪啊。上帝也是这样，他爱我们他也没办法，说他能力不够，所以这个苦难他不能停止。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上帝完全是大能的，上帝可以把苦难拿掉，但是上帝却不那么慈爱善良，他就有意看人这个痛苦他就高兴了。那如果上帝既慈爱又大能，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呢？这个是一个Right question， 你可以问。圣经里告诉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恶，都不是上帝原来造人的原意。他造人的时候，按照他形象所造，把他放在什么伊甸园里？现在很多人做梦还做伊甸园吗？园吗？园子啊，里面的丰富和华美。可是人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他就什么不听神的话了。有人说人不听神的话是什么事啊？吃了不该吃的那果子。你要什么叫吃那不该吃的果子啊？吃果子打打手心算了，对不对？算不了什么大事情，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完全错了。上帝是什么？你绝对在上帝面前他是不可轻慢的。你上帝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因为他说你若吃那果子，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必什么死。你看也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告诉你必死，结果你就把上帝告诉你最大的关系你存在的问题你就当小儿戏来看待，我就吃吃看有什么关系啊？啊，我看到果子哎，可吃，看起来跟别的果子也没有什么，还悦人眼目，哎，满足我的美感，哎，听这个撒旦说吃了还有智慧，这吃了有没有智慧只有吃了以后才知道，没有吃以前是不知道的， 你明白吗？这个知识是超验的，是不能就是实践出真知，你不能实践的。当你一实践好以后完蛋了，你就知道了也来不及改过来了，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就是学的这个，我去试试他嘛，吃一堑长一智嘛。好了，你把上帝去试上帝，你敢试探上帝？你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你把上帝当作不良善的，把好的东西藏起来不给你，还忘记了这个分别善恶是上帝的大能的权柄，大而可畏的权柄。你要认识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人之所以人，就是用这棵善恶树来做界定。你有件事情上帝可做你不可做，因为你不是上帝。这是上帝要引人要认识的最重要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知识，人的位分的知识，在上帝之下，在自然之上，因为把权力都交给人了。可是人把这种东西都破掉了以后，罗刹帝说，哦，既然你犯了啊，我的话就算作废一回吧。上帝的话永不过去，一个字一个节都不好的，上帝话好作废吗？上帝给你的诫命你竟敢就随便轻看了，就人要为此吃下苦果，这又犯了罪了，跟上帝的说你死就是死，这个死原来你跟创造生命的源头的上帝是分隔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人是经历了跟上帝分离的痛苦的时候，你各种苦难就出来了。大地也为此受了咒诅，你做创世纪的时候，地上就长出荆棘节力来了，苍蝇蚊子从里面飞出来，你都各方面你都不能控制了，伊甸园原来的美好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至高的上帝的造品，人的堕落把整个上帝的被造一起拉着堕落。人因为犯罪破坏了人跟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有一切的苦都是人的罪出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死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你犯了罪了以后，你所得的结果是配得的，一点都不冤枉你，一点不多不少，那就是什么？死亡。如果死亡不跟随你的罪的话，那上帝的公义公平到哪里去呢？但是必须，这是你这样子，因为已经有话告诉你了。可是如果是人是死的话，如果要死的话，那是对人来讲是毁灭性的。不过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肉体之死不是人的永死。今天上帝来传的信息就告诉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不管你活和死，其实本来你活的也是暂时活着，但是你都不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假使你是死了，有两种可能，是暂时死了，还有一种死是什么？永远死了。怎么样是从暂时活着？每个人自然都是暂时的活着，因为都是要死的，大家都明白这个，没人会反对这句暂时活着，对不对？所以人啊，所以人判了死刑，就是说死刑提前执行而已。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一出来以后，对吧？都是有期的，而且，对不对？大不了一百年吧，就是这样子，都是有期，都是暂时缓期执行而已。但是有的是说，有人是死刑犯，你就早点执行了，你为他觉得哦很那个，他不过。也就是早死了这十几年而已，或者二十几年。可是问题就是，对永恒来讲，你死的话，你这几年多活少活，在永恒来讲，那是根本是忽略不计了。关键不在于你的暂生，更不在于你的什么暂死。什么时候情况你从暂生能变成永生，你就可以永远不死了。所以你这个所谓永远不死，就是你现在哪怕离开了得了永生的生命，你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所认识你所猜的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得了永远的生命。这个东西是不可做现在做实验的，这凭什么？信心。将来一切都明白了。但是关键的问题，这个我现在告诉你，所谓的永生和天堂两回事。在其他的宗教里，永生是加了那个宗教的最高标准，就是永生。你修成了，得到了，最后给你的讲是永生，然后这个永生直接到极乐世界，你才知道是不是在那里才知道是永生。永生跟天堂几乎就是一回事。可在基督里，永生是什么呢？永生是一个来自于上帝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永不会死去。所以这个永生是在你信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得了永生。这个永生是在你以后信主以后，你的生命里面你会发生改变，体验到信主前和信主以后两种根本不同的生命经历和两种性情里面的改变，里面它会展现出来的。这个倒是可以经验的。中国有句话说的不错， 江山难易改，本性难移。没有人三岁就看他，谁会把这本性移了？移了就不是他，没有人可以拉着自己的头发自己拔掉自己的，不可能的。你造就你的性格是怎么样，你永远是这样。可是真的这么多的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他们活出来的生命经历是他们自己知道永生在他们里面，因为他完全一个不同的生命的特点。而这个是谁给你的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领袖能给你，任何的宗教都不能在这个方面对付人的生死上面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们最多来是帮你去发现永生是什么，因此他们只能成为教主，没有救主。如果你在世上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直接对着你的生死来讲的，是一个消息，存在了几千年，从来没有用科学文明的发展而没有的，那只有这么一个消息，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没有其他想都想不到。很多教主是希望来引导他的门徒信徒，都做不到这一步。中国的孔子孔教，他就生死两不知了，已经告诉你了，只要做官啊，读书做官，然后就那个读书做官做不了怎么办呢？很多人书读了很多，在官场生意或怎么样，然后就想办法就做道家啊，采取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就跟自然化为一体，聊以自为，在官场里被审杀的心，他就做道家，化为化蝶了啊，庄子里面，这也是一种安慰吧。不过这个安慰是要本钱的，你要有点钱，你才可以采取东篱下。否则你就种稻子去了，你还种什么绝花呢？啊，你直接发现是这样的。当人如果还没有钱的时候，又不知道算什么，最好就是回家了，对吧？悄悄默语，南无阿弥陀佛，超度这一生吧。这就是这样子。整个来讲，都说这是你去努力吧，给你一点这种可能性吧。谁给敢讲确定的性呢？没有人告诉你确定性。犹太教也不能告诉你确定性，都是要说什么，就是律法。那个什么伊斯兰教也不告诉你确定，只有告诉你一件确定的，你如果去为圣战而献身的话，你当场就可以升到天上。所以只有那种恐怖分子老是出于那个教，因为这是唯一的安慰和人，但是很可怕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关于人的生死的奥秘，没有一位宗教领袖可以带领我们跨越他的，只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针对我们的生来的，针对我们的死来的。他说为什么我们是要有死的恶果在呢？因为罪在，罪的公价就是死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死，人人都有死，你怎么办呢？这是一定要把你人的罪拿走，你才能不死。怎么拿走呢？就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替人赎罪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一来到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什么世人的罪孽。原来他神的羔羊，他来到世上生就为我们而生的。他是谁？是专门冲了这目的来的呢？甚至只有上帝才做能拯救。原来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圣子，他自己来做人了，是为了救我们。那救我们为什么要做人呢？就是为了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一定要站在人的位分上替我们献上。这个事情如果突如其来的话，你会觉得是匪夷所思。神早就在旧约里就开始预备了，在旧约里通过以色列特别的民族引出了什么样的概念啊？逾越节的羔羊。原来耶稣就在逾越节的那天死的。是谁送他去死的？大祭司。大祭司把他叫到罗马当局去的，因为这个羔羊都是大祭司献上的。这个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规定它是要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是年轻的，是一个公雄性的。所以耶稣是30多岁的时候，他就这样子为我们做那个羔羊去死在身上。他在死以前经过三堂会审，大希律王、希律王还有什么大祭司，最后到罗马的总督那里去。耶稣计划，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有罪呢？原来在这里耶稣他是活出了一个世人没有，自从亚当以后再也没有活出来的那个义者的样式，完全符合上帝律法的圣洁的要求。因此他是圣洁的羔羊，圣洁的羔羊他自己有那个生命可以赐给大家，他可以把大家罪归给他自己，所以他就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死，就是为了把加在我们罪人上的工价他把它拿下来。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事情呢？十字架两件事情同时表现着上帝在罪上的公义的严厉的审判，哪怕是亲生儿子在上面照样什么眼睛不眨，这就是法，是完完全全是绝不留情的，是讲求的是公正和公义。你虽然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你今天是一个什么面目出现啊？罪人的样子出现，因为你把世人的罪背在自己身上了，对罪就要这样对付。所以上帝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审判了他所要担负世人的罪的话，就凡信他耶稣是为我在这世上在上帝面前的罪担负的人，他就不必要再付这钱了，明白吗？如果今天告诉你，你毛给你签了银行100万，你们所有人都欠了，但是有个人说只要相信我给你付了，你就不必要去付的话，如果是他是真的话，那么大家都愿意，我相信我相信，谁不相信你把我付了100万了，哎呀我可以马上就可以马上100万的房子拿到手了，我都要，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这是好消息吧。可是那不过是房子，你能住房子多久啊？你去了房子还在，对吧？这就是我要讲的问题。可是他给你的房子是你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就完全就是你给你的，相信你相信我在十字架担了你的罪的话，上帝不会再行第二次审判，审判过来还审判干什么？判也判了，上帝判不会错的。所以当上帝的罪不施行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信他成了你的替罪羔羊的话，他为你而死，也使你要向着罪死了，他的复活就表明你将来要跟他什么也一样要复活。他不过只是初熟的果子，是直接献给上帝的，将来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完全认同了我们的人，他在罪上认同了我们，为我们去罪去死，他一定在复活上面也认同了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在罪里跟耶稣一起死在十字架的，同钉十字架的人一定会什么同复活，永远的生命就给了我们。所以只有这一件事情是耶稣为你我去做的，所以他叫救主，他是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做。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在做的，如果你自己真的是知道这一生当中你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也知道自己这一生当中你不可能在你心中拿掉嫉妒啊、仇恨啊、不满和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贪婪贪心啊，也不可能完全的诚实，在这个方面尤其知道自己并不是生出来从来没有一颗愿意去寻求上帝的心，我并没有去寻求上帝，我要寻求的是我的饭碗，寻求是我的学业，是我的成就，我在众人面前的地位，我寻求的这个，可是上帝却来寻求我们不寻求他的人。今天他的福音来到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的寻求如果不在他里面，全部是一文不值的，哪怕你最大的梦实现了，哪怕得了全世界，你也一样失去生命。今天上帝要给你的是你 cannot afford to lose，你绝对需要的那就是你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正如约翰福音说的，耶稣来到这世上，凡接待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这意思就是你一旦接受他，不但是只是上帝把你当庭释放，不再追究你的罪的，而且马上同时收养你成为他的儿女，和耶稣基督同成为神的儿女，同享受上帝在万事创世以前就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基业，让我们享受的比在伊甸园原来在亚当要准备的那一些更好无比的事情，而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测不透的恩典，这是为了让上帝的荣耀的恩典，让我们因着得着这不配的恩典，我们跟上帝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依靠的关系，感恩的关系，这就是上帝心意当中的事。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永生。这是罗马书6:23告诉我们的话，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相信的，相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可以称为是我你的救主， 世上都有这位救主。感谢赞美主，我们原来是唱的国际歌长大的，国际歌也叫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什么救世主。我们还不知道，我唱的时候都不知道是针对耶稣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救世主的背景，原来一看英文 No Savior 大写的，我就晓得了，原来指什么，指耶稣基督。很可怕，是吧？可是我们不要了耶稣基督 No Savior， 我们唱完这个都要唱东方红了，中国出了一个大救星，把一切的功劳都归给一个人。所以上帝啊，在这里开我们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你要，你如果要在愚昧里吧，你就吃你的愚昧的恶果。如果你不把荣耀归于那个至高无上的真神，不把救恩归给耶稣基督的话，你会相信这个世界上任何的骗子，把你带到死亡的境地。今天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福音已经临到你们了。我刚才看到那些末道的朋友今天坐在这里，我很感动，没有神的恩典是不可能。十年前没有这个堂，只是几家人家，可是就是这样子，神就让这个堂就出来了。今天能够这么多末道的朋友能够在这里听，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偶然。今天是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时候，因为只要你相信他是来到世上是为了让你的生命有意义，让你擦去一切的眼泪和痛苦，让你改变一颗在世上与人争旧的心。你世上世人因着罪加给你的伤害，在上帝的恩典里全部可以让你释放免除，而你加给别人的伤害你都不知道，上帝也应该把你涂抹。今天就是这个时候了，是神为你预备的日子了，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你信他的就必得到永远的生命，凡活着信他的就绝不去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就是这么一位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他的复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加利利人，一个从来没有受过的犹太人叫耶稣的，他居然能够名字能够震动全世界，既然连公共纪念都要从他开始划分，把公园定出来以他出生为年月。而他的信仰经历过的世界首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们到西方世界来寻求的不光是物质科技的成就，也是政治制度生活制度的自由，而这一切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根本不可想象。今天我们继承了耶稣基督借助其他事情所继承的这样丰盛的成果，来到教会享受了弟兄姐妹亲人般的接待，你是一个海外漂浮的心，你不要再流浪了，你要回到神的家中，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就是在地上为我们的家，是做那为那个光做见证的金灯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教会十周年的，它不是那光，却为光来做见证的，我心里很阿门，献上感恩。今天我们都为这光来做见证，愿你被这个光所吸引，因为耶稣说，我来到这世上就是世界的光，凡跟着我的必不在什么黑暗里行走，却要得着永远的生命。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一起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我们就一同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慈爱与奥兰多的华人教会同在。主啊，谢谢你，你兴起这华人福音教会，也借助他将你的福音在这里广传。这里有许多来到奥兰多落户的来自中国的移民，也有来到这里来读书的年轻的学子。主啊，虽然他们原本不认识你，他们也不知道来到美国会在奥兰多安家，也更不知道会有这么一场布道会，听到从你这里传来的信息。但是这一切你在永恒中早已预定了，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所爱的你必拣选，哪怕我们在与你为敌的时候，你也照样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死了。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就如你在十字架在被钉死那一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我们却是一群无知瞎眼的人。主啊，我们来到这世上以为 这个世上我们热光之下所见的就是世界的真实的图像。我们为这世界是各种利益在奔波，我们的心焦力瘁。主啊，我们坐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心灵有很多的焦虑和痛苦，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你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原来有你在天上是这样的爱我们，既然也一个一只麻雀若不经你同意也无法掉在地上，连一个花草今天长在野地里明天要在火里烧的，你也不忘为它打扮，你更何况是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有你原本尊贵形象的人呢？主啊，你今天来到世上就是来寻找我们，你来到世上，人子来到世上要寻找那时尚的人。主啊，就让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都承认我们都是时尚的人。主啊，你说有义人是不需要，有只有有罪的人才需要那救助，我们承认我们是在你面前是有罪的。你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有病的人需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病的。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谁敢说我们能在你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能全然站立呢？你说了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你我们怎能例外？主啊，可是你今天大能的慈爱的福音传到这里，就是让我们从你这里得主的。主啊，愿你今天大大的兴起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大能，你亲自呼唤今天在座的那些福音的朋友，让他们向着你将手举起来，宣称你是他们的救主，承认正如诗篇所说，我们万口当承认，万邪当跪拜，当跪拜你是那荣耀的君王，荣耀的主，我们都要俯伏敬拜在你面前。主啊，请你的怜悯恩典来到吧。主啊，求你做工吧。我们下面就请我们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切切的一同祷告，让我们所邀请来的慕道朋友能够最大的能可能尽在上帝的大能当中得到最大的恩典，来到这上帝的福音面前。那我们就请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们，今天你听到了这样的呼召，你听到了这样的福音，你表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救主，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哪一位？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了，为你感谢，为你祷告。哪一位？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了。当中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一位，感谢主，感谢主。好，您可以坐下，谢谢。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们大家感谢主，看见第二位了，看见第二位，感谢主，感谢主，看见第三位了，感谢主。第四位，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可以拿下来。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这是至重要的时刻，是生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可寻找耶和华的时候寻求他，当可以叩门的时候向他叩门，因为他早已等待我们了。主啊，求你在这里大大做工。还有哪一位？感谢赞美主，刚才有四位了，真的不要犹豫，你举手向着至高无上的上帝举手，你不是向人举手。有哪一位？为你感谢，为你祷告。我知道已经有几位在里面有这样的心意了，看得出来，只是求上帝的大能在你们身上，不要错过这一刻，不要让撒旦的计谋在你们身上得逞。他在我们可以靠近上帝的时候，他最大的破坏工就把我们的念头拿走，不要中了他的圈套，不要让大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犯的一失足只成千古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还有谁可以把手举起来了？为你感谢，为你赞美，为你祷告。哪一位？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等待了。感谢主，看见了，又是一位。感谢主，又是一位，又是一位。后面继续有三位，一共我刚看到那就有七位了。还有哪一位？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不用再等待。刚才感谢主，有七位弟兄姐妹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了，何等荣耀的感谢主，是吧？你刚刚是新举手的还是已经举过的？是吗？你把手，如果是新举的，你举起来，让我把你算进去，是吗？你是吗？那后面那位姐妹，你是举手的吗？刚刚，好吧，你如果举，你现在再举一下就是了。如果你不举，就说明刚才误解你了。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有吗？特别在这个堂庆十周年的美好的时刻，是恩典的时刻，是上帝拯救的时刻，还有哪一位？自我信主以来，我是越来越感到神的恩典，神的是那么的奇妙， 他的所赐下的福是多么的丰厚，他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上帝来的大爱的，不忍拒绝上帝借着他爱子赐给我们大爱的，是哪一位？你还可以举手，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哪一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刚才你大大的动了大功，你让我们当中有七位弟兄姐妹来到了你面前，接受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在这里就求你在这里大大的保守带领他们，让他们从你这里得到的恩典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在他们以后的生命的道路上面，主啊，就求你引领他们，保守他们，不但使他们得着这难能宝贵的大大的福音，主啊，你也让这福音能够借着他们能传给他们的家人、邻舍、同学、同事。主啊，让你的福音更能在这世界广传，让更你的国度在地上大大的拓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归于你。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用热欢呼的心把这让这七位弟兄姐妹站起来，好吧，我们给予热烈的鼓掌，请站起来，请站起来，我们刚才举手的都请站起来，都感觉站起来，还有吗？外头几位都站起来，站起来，还有吗？还有站起来，一二三四，还有一位，请站起来啊！还有吗？刚才还有那里还有一位啊，请站起来啊！感谢主，好，请好，下面